在民和疫情他们的家，弟兄姊妹也好，福音的朋友也好，我们在这里一起有这段时间来查考圣经。主，真的让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记载着你所启示，让我们人可以认识你，可以认识自己，主，认识这个宇宙万物的来历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做一个选择。求主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接受人对你的见证，主啊，真实的来跟随你的道路的上面，真的有明确的指引。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中，还有些朋友弟兄姊妹在路上的，主啊，也赐给他们平安的脚步来到我们的中间，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今天要从第35节，我们来看到最后啊，第35节来看到最后。我们今天来看第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啊，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请这个弟兄们跟姐妹们，我们彼此轮流来读。我们请姐妹们读第35节，我们弟兄读36节，我们轮流的把这个梯次读到51节。那第二次的话呢，我们请弟兄们，我们男士们来读35节，女士们姐妹们来读36节，我们总共来读两遍，好吧？我们请姐妹们先35节来预备起。
再次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
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
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
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
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弥赛亚
翻出来就是基督。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
就是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
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
腓力找着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拿单叶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
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
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好，我们请弟兄们、男士们，我们读35节，那么姐妹们来读36节，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来，预备，起。再次日， 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
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
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
他们
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
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身正了。
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
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
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
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
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
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
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
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施洗约翰见证耶稣，好像就拉开了耶稣到世界上来整个他的生活工作的一个序幕。那么这个在前面，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见证人是怎么样，好像我们上一次师父讲到最少有五点，那么这一边讲到第六点。第六点是什么？我觉得是一件很宝贝的事情，就是说在三十五节这边讲到，又过了一天，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那这个门徒是谁的门徒呢？这个门徒不是耶稣的门徒，这个门徒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因为施洗约翰神给他一个这个使命，要他出来预备人的心，就是为耶稣修直一切的道路，好让人来接受从父神那边父怀里那边所降下来的独生子，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神自己来接受他接纳他。所以施洗约翰在传道的过程的里面怎么样，有很多的人就成为跟随施洗约翰的门徒，成为他的门徒。这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说，施洗约翰跟这些跟从他的人讲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常常这样，有很多人愿意跟从我们，相信我们，这个跟着我们，我们到底要想跟他讲什么？今天有很多的团队哈、啊，政治上面有政治的团队，有没有？政治上有政治团队啊，这个前段时间在台湾从台湾来的就能够了解，刚刚才过的有一个这个马团队，还有一个王金平团队，是不是啊？对不对？这个今天有没有有一天哪一个人说好，这个跟从他的人，他跟他讲的？是你跟从我就有好处，他会不会把他很轻易的让他去跟从别人呢？不会。但 但是这边很稀奇的，当施洗约翰同那两个门徒在那边的时候，施洗约翰跟那两个门徒讲了，看啊，神的羔羊，他的两个门徒就怎么样，就去听见他，他就去跟耶稣了。很显然，施洗约翰他真的一直把他自己定位在他只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他要介绍的是耶稣基督。所以等到他常常跟他讲说，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帮他提鞋带也是不配，这才是真正的主角，这才是从神那里差来成为以色列人救主的那一位，他是神的羔羊。所以等到这一位一出现了怎么样，他的门徒就会跟从耶稣基督。那两个门徒会跟从耶稣基督，是因为施洗约翰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出现以前一直跟他门徒所讲的话深植在他门徒的心里面，是不是这样？假如今天我们到神的家也好，今天我们跟一个传道人，跟一个弟兄姊妹哈，弟兄姊妹们，我们不是跟着传道牧师长老在那边跑的人，不是，我们乃是要来信耶稣的，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是吗？假如今天一个做传道人的传来传去都是说你要来跟我的，那么以后这些弟兄姊妹他就不管耶稣怎么说，他也不管耶稣是怎么样，耶稣没有关系，没有了某某人不行，可以吗？可以这样子吗？我说我非常感谢主了，在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带领我的传道人给我看见的，没有他没有关系，但是没有耶稣不可以，没有我们这个教派的名字没有关系，没有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世界上没有神的家是不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在带领我的那个我的老师，或者说他所给我的一个真真实实的教导乃是，没有耶稣不行，没有他没有关系，没有我们这种教派，没有什么地方教会，没有浸信会，没有长老会，没有这些会没有关系，但是在地上不可以没有耶稣基督，没有神的家不可以，没有基督的身体不可以，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甚至说没有个教堂没有关系，但是没有彼此的相爱是不可以。哇，等到慢慢你知道传道人年纪慢慢会大，对不对？他总是会过世，对不对？在没有过世以前，因着神的带领，我们也会离开那个传道人，那个传道人因着神的带领可能也会离开某一个地方到别的地方去传道，是吗？因为我们人都很有限，当我们真正愿意成为耶稣见证的时候，而我们见证的只是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很稀奇的事情，等到有一天当人一认出一听见这就是神的羔羊，就是耶稣，就是来到世界上要成为弥赛亚基督的那一位的时候，那两个门徒没有犹豫的就跟施洗约翰说拜拜，他们就去跟耶稣了。施洗约翰有没有心里面很难过、啊、你怎么今天怎么去跟耶稣了，不来跟我啊？当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分享的时候，你看到有一天神就说有一个人把主的话把神的心意说得更清楚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愿意到他那边去聚会听的时候，你心里怎么想？要难过吗？要不要难过啊？要难过。但假如发现有个人说哇这边更热闹去跟了，你就为他难过。哇，有些弟兄姊妹是因着热闹不热闹哈、换来换去搬地方，假如有些人是因为主的话神的心意神的生命神的这个耶稣基督的作为更显明，我们愿意去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心里要不要难过？一个真正为耶稣做见证的，他真的见证耶稣，让人去跟随耶稣，他的心就高兴，他的心就快乐。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特别给我的体会非常深的，就是这一位施洗约翰，上帝在用他的时候，他不以别人来跟从他做他的门徒为高兴，他乃是要让跟从他的人知道跟随耶稣基督才是真正最重要的，是吧？但是我们人很可怜的啊！我在讲，真的，我们人很可怜。我们人怎么可怜？我们人需要有一个英雄，需要有一个明星，需要一个领袖，懂这意思吗？以色列人 被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从埃及地领出来到旷野以后怎么样？他们需要一个眼睛看得见的领袖，他们需要一个眼睛看得见的英雄来带领他们。以后怎么样？没有上帝没有关系，但是呢，没有摩西不行。摩西没有了怎么样呢？没有耶和华上帝没有关系，至少要造一个金牛斗出来，让我们有一个有形有样东西看见，好让我们来跟从，知道这就是带我们出埃及地的神。我们人心里面会有这样一个软弱，为什么呢？因为神是看不见的嘛，是不是？神看不见的嘛。你说哎，要我们爱我们的神，这个忠于我们的主是吧？又看不见，那我们以一个人来代替神，多么容易啊，是不是这样？有没有？真的，我觉得任何一个这个政治组织，说是应该民主嘛，谁都是一样，但总要有一个政治明星，有没有？有没有？中国大陆也有哈，这个台湾也有，是不是这样？好像就是说，好像他做决定就代替我们好了，是吧？在民主的国家，总要选出一个人来，所以我们人的心很容易从神、看重神、相信神、跟随神、爱神，慢慢转移到以人代替了神，听从了人的话，就以为听从了神的话，有没有？我相信很少有人会在这一点上面是那样完完全全的顺着过。为什么呢？还有一个，因为人有感情嘛，哈，有没有？人有感情嘛，在感情方面，哎呀，也是这个人那个人，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思想，这一个思想乃是我们真正的跟随耶稣。等到有一天，神用我们在座的一些弟兄姊妹，你有机会去跟人家传福音也好，不要忘记，我们是介绍耶稣让人信心认识的，不是要把人带到我们的跟前来的，不是，是要让人。有一天他去爱主了，我们的心就欢喜快乐，他更加的跟随主服侍主了，我们的心就高兴，甚至有一天他不在我们自己的范围的里面，我们都高兴。为什么呢？因为神用他，因为他真的去跟随主去了，是这样啊。这是第一点我跟大家交通了。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两个门徒很有意思，这个当耶稣看他们这两个人好像傻傻的哈，约翰一讲说看了神的光景，这两人就跟在耶稣后面了，跟在耶稣后面，他们也不管耶稣要不要他，哇，这个勇气我都很佩服，就跟在耶稣后面，傻傻跟在耶稣后面走了。耶稣知道，耶稣看到他们两个跟着他们，就回过头来问他们。耶稣问他们什么呢？说你们要什么？同样的，今天我们假如真的听见了人的见证，也知道了耶稣就是神的羔羊，我再说一次，神的羔羊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清楚的，因为羔羊在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要用羔羊来代替他们所做错的事，可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借着献祭，借着羊的死代替了他的罪，他可以到神的面前，这是一个犹太人很熟悉的上帝的羔羊的意思。假如我们今天讲什么呢？神可以赦免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这两个人听到这样的见证以后，他们就愿意去跟随耶稣，而耶稣要他们自己说，你跟从我你要什么？我们跟从人家，每一个人的这个目的都不一样，有没有？你为什么要相信这个人？你为什么跟从这个人？为什么？总有个原因嘛。所以耶稣就问他说，你们要什么？哎呀，我觉得这两个人给耶稣的答案哦，要是我的话，我会觉得很难过，原来你们跟着我是要看看我在哪里住，哎，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就说耶稣问他说，这个，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你们到底想要什么？他们要想说，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弥赛亚，你是神的羔羊，所以我们要跟随你，是不是啊？我们要看神在你身上的作为，我们要的可以讲。但是他们这两个人很有意思，他们说，跟夫子你在哪里住？其实给我一个传道人来讲也非常大的提醒。很多的时候，耶稣说你要什么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我们的生活，啊，对不对？你在哪里住？是不是啊？那时候约有什么？那时候约有深圳，深圳的下午的几点？那时候可能是下午，大 大概哎对，大概就是两三点的时候，可能啊，我们这可以圣经里面有资料，我们可以再查。那时候已经是下午了，那时候下午是他们很关心的，哎呀，我们既然跟了耶稣，耶稣那你要什么？我们就说拉比你在哪里住，夫子你在哪里住？他们第一个想的是很真实的生活的问题。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我们生活问题的时候，不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虽然不是最重要，但是也是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有没有？这两个门徒很坦诚的，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在人面前，每一次回答的不一定要都是那种圣经里面的标准答案，把自己心里面想的讲出来，耶稣不会责怪我们。耶稣要是真实，耶稣要的不是标准答案，是不是这样？这不是个标准答案问题吗？耶稣说你们要什么，他就马上说，哎呀，我要的是夫子你在哪里住，既然我要跟从你了，我知道以后我跟着你要去哪里住啊，是不是这样？跟着你要去哪里住，而且别的地方也有讲到，有人要跟从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先跟他们讲了，你要跟从我吗？我告诉你啊，天空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还要跟从我吗？那一个是耶稣主动的挑明的时候，你跟从我啊，过的日子是这样。那耶稣没有主动讲的，就问跟从他的那两个这个约翰的门徒，问他说你们要什么，他说父子你在哪里住。那一天我不晓得他们失不失望啊，他们也知道耶稣在哪里住嘛，是吧？所以就跟在耶稣后面，可能走到前面，看到一个很不错的房子，想，哎，因为这个耶稣会不会住在这里呢？走过了不是哦，是慢慢再走，哎呀，可能一个差不多可以住的地方，怎么奇怪？天越来越黑了，怎么耶稣还是不进去啊？可能怎么耶稣还不进？再走是走出城外了、哦。真的，圣经里面没有讲那天耶稣到底在哪里住。有没有可能耶稣跟从前一样走到一个野外的地方，他就就地而整呢？真的，我圣经里面既然不知道，但是似乎这两个门徒经过了这个考验，是吗？不管那天晚上耶稣住在哪里，他就跟耶稣一起住了，而且里面还讲了其中一个门徒他是安德烈，他还去找他的哥哥彼得，有没有？还去找他的哥哥，去跟他怎么讲呢？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他怎么会有这么把握？跟耶稣住了一个晚上，就有那么的把握说他们遇见弥赛亚了？是不是听见？是不是听见耶稣在一个很不好的居住的环境，居然呼呼大睡还打呼？哇，这个！不但吃得苦哈、啊，我们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不但吃得苦，而且还享受苦。就我不晓得那一夜，这两个门徒当中的一个叫安德烈的，跟耶稣一起住，他会发现说这就是弥赛亚。还不晓得那天晚上耶稣跟他们培灵讲些什么话。一直很晚都没有睡觉，有没有？是吧？哇，跟他们讲了很多什么话，让他跟耶稣住了，同住了一个晚上。他马上就有一个把握说这就是弥赛亚，而且会去找他的哥哥，去跟他的哥哥讲，我已经遇见弥赛亚了，你来。弟兄姊妹，与耶稣同住的那一个影响力会这么大。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跟耶稣保持距离以车安全，信要信，不要信得太迷，是不是？爱要爱，不要爱过头，是不是？我们总是跟耶稣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省得到有一天，哇，这个太靠近主了，这个主说好，你要怎么样的时候，哇，好像要吃苦了，是吧？我不知道那天晚上那一个跟随他的这两个门徒到底是什么样的体会，你们没想要知道啊？想要知道。那一天晚上为什么这个两个门徒跟耶稣同住了一个晚上以后就那么有把握他就是圣经里面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弥赛亚，要来拯救以色列人？我常常想，有没有可能啊，耶稣那天晚上啊，他去祷告，这个门徒跟他在一起，耶稣还没祷告，很迫切的祷告，父神啊，你既然把我拆到这个你的选民的当中，你就拯救他们，或者看可能耶稣的祷告露了馅，还是怎么样？ 是我们真心的祷告啊，会让人家听了以后呢，心里也急。哎呀，到底这个人知道了什么事情？怎么他这样祷告啊？啊，到底我有什么事情？他是这样看我吗？主啊，求主你帮助这个我们的姐妹苏子，是吧？哇，这个王老师传道人觉得我怎么样？我这么软弱吗？儿子，有的时候我们会这种的问题，所以今天有很多的祷告会啊，大家都不敢很真诚的跟主祷告，你知道吗？耶稣没有这个困扰，我在想，所以我思想了半天，我说为什么住一个晚上就会认得耶稣就是弥赛亚？是耶稣很迫切的祷告，是耶稣在很艰难的这个居住的环境的里面，他有那么大的喜乐，还是到底什么让这两个跟他住一个晚上的门徒就能够看出，知道确信他就是弥赛亚？弟兄姊妹，你没有跟一个人同住过的，你不要太早为他背书，他到底爱主不爱主，不要去做这个事，因为你不知道。你跟他在一起，你会知道他所讲的，他所活的，他对一些事情的反应，你跟他住在一起，你就会很清楚。所以我常常讲过这句话：你只要对任何一个人，你觉得他哇，他爱主爱得不得了，我给你一个建议，你就要去挑战说，有没有可能我来跟你住三个礼拜？你只要去跟他住几天，你就知道了。当一个人根本不敢把他的生活向你打开，让你来跟他一同的话，就会造成很多黑箱作业。在美国，虽然在美国这是一个非常看重 privacy 的，但是我要讲的还是一样，当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子、我们的一切可以更加公开的时候，那是最好的见证献祭，像耶稣一样。你要知道我在哪里，说来，你来看，耶稣很大方的，你再来看，因为耶稣有把握，你只要跟我同在，你就能够发现我就是弥赛亚。你知道今天在美国为什么大家都有 privacy， 你知道吗？因为我做事情不想给你知道，实在不能给你知道，给你知道简直是就麻烦大了。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美国为什么没有 privacy？ 你们说，为什么？啊，而为什么我们也可以在 privacy， 我们也很享受那个 privacy？ 我们到山区里面去传道，有一件最特别的事，他们觉得。其实山上的人喜欢谁呢？山上喜欢的就他一大早哈，就到你窗口门口，他就在头就睡在那个地方了。山上人他跟你很亲热的，你知道吗？是不是啊？对不对？你知道吗？这个以后呢，就发现有两批人，这个有论见面吧，我讲就有一些人从香港来的，有一些人从台湾去的。以后呢，深入以后，我就觉得奇怪，他为什么对香港去的人有一点点不太接纳？那我们呢？他们能接纳？有一次我们大家在一起，我就谈谈谈，我说奇怪，我看你们好像对别的人不是这样嘛。他们就讲了一句话，说他每一次我们去到这个传道的地方的时候，他们就问说：“你们来干什么？”好像来一定要有什么事情才能来，没有什么事情就不敢说。你们来干什么？他往往是你们不一样，我们一来你就说来，请坐，那我们当然就坐下了嘛，对不对？那别人我说有什么事，好像觉得呀也不好意思麻烦你呢，他面试差不多就走了嘛。是，他说其实我们心里面没有说对你们怎么样，对他们怎么样，只是说他们说你们有什么事，哎呀，我们觉得不好意思麻烦人家，是不是？那你们说请坐，所以我们就坐下来了。那坐下来又再慢慢讲，就把心里的话就讲出来了，是不是这样？那今天有很多的时候，耶稣也是这样。假如说，哎，那你看我在哪里住干什么？你说那两个门徒还不会跟耶稣去？啊，不会啊，这是的嘛，我们去看他干什么？人家耶稣说去看看什么？是，旁边你看，你来看，所以他们就跟去了嘛，是不是？没有想到这样跟去一个晚上，跟耶稣同住一个晚上，就发现，而且他能够证实，他心里面能够那样的确定、确信，这就是弥赛亚。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学习。我再说，今天世界上任何的制度会带来给我们的好处是相对的好处，我们不要全盘的接受。有一次我在山上 被一个接受这个无神思想，就是因为我们在山区里面，我们这个团体的人，他们从前是接受共产党训练。他一天问我说，他说王老师，到底是民主好还是这个集权独裁好？你要怎么回答？你要怎么回答？我说这两个都有好，都有不好，就是看啊，实行民主的这些人呢、啊、是什么人？曾经有一次在美国，有一个什么地方选市长，我看新闻很久以前了、啊，这个十几年前我刚来美国时，大家可以再去查查，他那个地方的一个市长是一个有吸毒背景跟毒友背景的人被选上，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地区吸毒人太多，你懂吗？是吗？强盗会选圣人做他们的什么吗？你知道在台湾为什么王建勋永远被选不上？民主不是绝对的好，原来我这样讲。那个人一听以后觉得蛮满意的。但是我们反过来讲，假如这些人都是有知识的，有学问的，而且又有道德的，他们当然会选出一个比较好的人嘛，是不是这样？以后再反过来讲，我说很多人说独裁不好，我说假如耶稣做我们的领袖好不好呢？他做仆人，对不对？他牺牲自己也是很好。但假如不是呢？他是要全部老百姓都来服务他的话呢？那怎么办呢？你看到最后决定了什么？决定的是人，不管民主也好，不管独裁也好，决定的是那一个人，人是什么人。你为什么在美国实行的这个民主政治他会相对的好一点？水准素质不一样，是吗？为什么刚刚开始美国这个民主制度会那么好呢？因为到美国来建立美国的几乎都是清教徒，都是信耶稣的，你知道吗？那么现在呢，为什么他把这个他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好东西推到别的亚洲国家去，哪一个国家越搞民主他就越乱，会不会是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不一样嘛，人不一样。我在这边不捧我任何一种政治制度，我乃是说人，你要跟什么人，你要像什么人，你要知道什么人，这一点事情你非要打开你自己，让人家了解。今天为什么很多政治他一定要有黑箱作业，不让人家知道？假如他让你知道决策的过程啊，你根本不会相信他，你相信吗？为什么在美国尼克森他下面的幕僚装了一个窃听器，他要下台，为什么？因为有很多事情不能公开，一公开就完蛋。但是耶稣不是呢，耶稣不是呢，你要看我就来给你看，他要让一个跟从他的人心甘情愿真心的来跟随他，就算住的地方不好，在那一个晚上之间，耶稣让他认识耶稣就是来到世界上的弥赛亚。我相信耶稣在那边真切的祷告，让这两个门徒真正体会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他真切的祷告，真切的流露向父神的祷告，让这两个门徒知道耶稣他爱以色列人的心。今天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真的，有的时候我们顾虑太多，我只能这样讲，顾虑太多，真的求主怜悯，把我们真心诚意在主面前的这一份心，向着主的心，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感动，真正会感动人的。我们不要为了感动人故意搞一些词句来祷告，我们乃是真心的向主祷告的时候会感动人的，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 OK， 这是我看到的这个第二点。耶稣，一个跟随耶稣的人想到实际生活的问题，耶稣不会怪我，耶稣也真正的让人打开他自己，让人来看他住在什么地方。来，我过的日子就是这样，我过的生活就是这样。我常常这样讲，这个跟随耶稣哈，耶稣这个又次日，耶稣想让我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对他说：“跟从我吧。”这个耶稣用什么东西叫人家？耶稣要人家跟从他的目的是什么？谁能够跟我交通一下？就是一个政治家来跟从我。假如说， 假如小马哥说来跟从我，我就给你一罐半子，是吧？啊，是吧？啊，这个邓小平同志来跟从我，是不是？是吧？将来以后还有点什么地位，是不是啊？是。耶稣说来跟从我，耶稣能给人什么？一个大企业家，是不是啊？在台湾的王永庆，他来跟从我，我以后至少给你分股分红，是不是啊？给你有点经济上面的利益，是吧？一个教授说来跟从我，至少我可以把我的这个研究的成果，这个告诉你一些，让你能够得到学问知识。耶稣跟一些人说来跟从我，到底什么？耶稣到底要人家，耶稣要人家跟从他的目的是什么？啊？大家想得出来吗？我说最没有资格说来跟从我的就是耶稣，因为他什么都没有，但他有的是什么？他要人家来跟从他。我想只有一个，耶稣要人家来跟从他，来看我在地上是怎么样生活的，我的遭遇是什么，但是我的反应又是什么。哇，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宝贝了。我常常跟人家讲，我说当有一天别人极力的诋毁你，但是你心里还可以爱他，这一份生命的能力你羡慕吗？遇到多多少少烦恼痛苦的事情，但是睡下去马上就可以打呼，这样的日子你要吗？要吗？就去跟随耶稣会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耶稣可以真正的从心里面一直到外表都不恨那个要杀他的人？我觉得今天人类最大的痛苦不是因为外面日子不好过，而是因为我们遇到任何一件事情，我们的反应让我们痛苦，我们里面有一种反应让我们痛苦，是不是这样啊？那这是什么呢？这是要耶稣要人来跟从他最大的原因。你来看看吧，啊，我没有很好吃的东西，但是呢我吃得很满足，吃得胃口很好。我没有很好的床，但是我睡得很香，是不是啊？真的，我碰到很多的这个诋毁我的人，我是那样的这个愿意这个为人摆上什么，但是却仍是这样的误会我，但是他的心里面对于人的爱还是没有改变。你看看耶稣要我们跟随他，我相信最大的目的是他要把他的生命，把他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拦阻的 show off 出来给我们看。其实我们人可以这样的，要不要跟随耶稣？我觉得耶稣这个挑战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他叫很稀奇，他耶稣看到腓力跟他说来跟从我，腓力居然就会跟从他，是什么样的魔力，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耶稣呼召人就会跟从他？是什么原因？耶稣生命里面一种什么样的特质？他就今天我们随便去的，来跟从我，我们会去跟从谁？会不会？不会的。那耶稣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力量？一个他自己显出他自己就是这位弥赛亚；第二个让跟他接近的人证明他就是弥赛亚，是吗？上次我讲到见证最宝贝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所见证的是真的。有没有？今天我要见证一个，今天我要见证一个东西。假如这个东西是假的，我就说了代言的那个人是个明星，再漂亮，再有口才，他讲了半天，别人拿去一用就完了，是不是啊？因为那个东西不真，是吧？那见证让人家到最后要是什么？这一个本身他，耶稣本身就是弥赛亚，另外一个有人经历了他是弥赛亚，人家的一个见证，这两个东西摆在一起怎么样？就能够配合。我觉得耶稣也很稀奇的，就是说比如说像那个叫谁啊，这边讲到的安德烈为什么去找他的兄弟彼得？耶稣为什么要去找彼得？我觉得这一段圣经里面有这样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我要跟大家讲的。假如彼得啊，在平常日常生活里面跟他的兄弟跟安德烈讲的就是什么？我要怎么样多打鱼啊，我打了鱼要卖到哪里去，那个鱼的价钱可以卖得最好啊，或者一天要讲这些东西的话，大概他的弟弟除非发现哪里有很好的这个鱼场，这个地方就跟他哥哥讲，哦，这个地方可以打的很多鱼，是吧？这个地方有个鱼市场，价钱这个批价的市场是最高的，是吧？你可以到那边去卖。在我想有一个很可能的情况，就是说彼得 常常跟安德烈他们一起有一个盼望，希望弥赛亚以色列的拯救者尽快的能够来到。在他们的谈话里面，他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渴慕，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盼望。所以等到安德烈遇见了耶稣就是弥赛亚的时候，他去跟他哥哥讲，我已经遇见弥赛亚，来来来来来。假如他的哥哥从来不像你妹妹的 弟兄姊妹的啊，我有三哥哥一个姐姐，不晓得兄弟姊妹之间平常最讲的是什么。像哥哥老是跟你讲的，哎，下次你信耶稣时你不要跟我讲啊，什么地方有发财的机会跟我讲，你那你怎么办呢？你碰到你自己遇见了主，你也不要怎么去跟他讲，因为他已经跟你讲了，你不要跟我讲耶稣的事，什么都可以讲，就不能讲耶稣的事。我也是在美国听到个电话，收到电话是有一个人打电话来，他说王某人啊，我好不容易打听到你在美国的电话。我说是啊，这个你最近情况怎么样？我说你怎么想到打电话？因为我第一我要告诉你，我已经信耶稣了。这是个什么人呢？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在难民营见面，我到难民营去看望一个在难民营里面传福音的我们一个同工。他呢，他是代表一个，他是代表这个在泰国代表这个远东商务处哈，到那边去慰问那边的华侨，啊，他是一个秘书啊，是这样。那我们两个碰到以后呢，讲话也蛮投机的，讲以后，突然就跟他传福音，我说你知道吗？其实难民现在最需要什么？难道就是吃饭，难什么？其实他们现在心里面最大的痛苦是离开了家，人生没有了归属。假如他们能够得着耶稣，得着神的国成为他们的归属，会给他们在痛苦里面带来安慰。我就跟他这样讲，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传道人在难民营里面跟这些难民住在一起。你还怎么跟我讲？他说王某人，你跟我讲什么都可以，请你不要跟我讲耶稣。这个人到后来他信了耶稣，到处找我电话打电话来给我。为什么以后我碰到这样的人就我再跟他讲就没有问题？因为他已经要了嘛。所以让我就想到说，这一个安德烈跟他的兄弟这个彼得哈，这个常常在一起的，他们以色列人，他们有一批人真的非常关心以色列这个民族道德堕落，好像是一个信神的民族，但是落到被外族来什么亡国，哎，那时候根本在罗马帝国的底下，他们自己是亡国的，所以他们一直盼望耶稣基督能够来拯救他们，所以他们盼望的是那位弥赛亚，所以有人得着了。有人得着了，他就会去传，传给那些人，人一听见说这是弥赛亚，他就愿意来跟从。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假如我们的心不渴慕神的国，弟兄姊妹，还没信，假如我们的心觉得说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家，是不是啊？有没有？哪里还有永恒的家乡？哪里还有一位公义审判慈爱的上帝？是吧？你这些东西根本都不渴慕，也不要，是不是？我们可能只是在这个世界上打转了一辈子，完了也就完了，就结束了。但是以色列里面有一群人，有一小群人，他们在乎在旧约圣经里面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的救主有一天要来到以色列这个国来拯救他们。所以当我们听见有一位这样天上的神要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我们可不可不要？我们要，有一天你会发现借着一些弟兄姊妹信耶稣人的见证，你也就要了。不要觉得这些人很傻，我本来觉得这些人很傻，什么一讲跟从就跟从，是哪有那么便宜那么容易的，是不是？没有想到是因为他们心里渴慕有这位拯救弥赛亚来到，所以当这位弥赛亚出现有人见证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去跟从，是不是？所以把这样一个，我好几次在讲道的时候讲到一件事情，我说我们在山上的这些佤族啊，在山上那些人呢，他还有很多的盼望，他在山上觉得哎呀我这么痛苦是因为我住在山上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他有一个盼望说我要幸福一点，我只要来到城市里面我就幸福了，是不是这样啊？等到他到了城市里面，他觉得有痛苦，他有盼望，这个城市还是小乡村，等到有一天我到了清迈，到了曼谷，我就会幸福了，是吧？等到了清迈还不幸福的时候，他会想说哎，假如我一天到日本到台湾可以去打工，我就幸福了。台湾跟香港、美国这些人，这个香港、台湾这些人怎么？我在香港还是很多，我只要来到美国就幸福了。所以等到来到美国还不幸福，人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你还要去哪里？那我在这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真正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他可以拯救我们。所以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情，我在想以色列人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当见证人见证的时候，他们就会去跟从，是不是？啊，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引起我们这样一颗以色列人在他们民族在他们的内心的深处等候这一位弥赛亚。我不知道今天在我们心里面等不等候这位弥赛亚的出现，在我们真实的生命生活的里面出现，我们就决定跟从他，要他。跟一般的宗教不太一样，一般宗教就是我相信这个宗教，我希望能够从这个宗教我得什么。耶稣不是，你要什么？你来跟从我，你来看，你来跟从我，跟从耶稣，跟从耶稣，你会发现得着耶稣的生命，到有一天，哪怕过着像耶稣一样这样的生活，我们里面仍然有那永不这个止息的那一种的喜乐，那种的把握啊！我觉得耶稣在世界上活出这样一个他的生命活出这样的一种生活来，是真正羡慕，让我羡慕的。所以以至于我跟我太太也有段时间，将近人生最精华的31岁到51岁最精华的岁月，我们是在，就是一个真正遇见耶稣的人，他会去把他所遇见的耶稣告诉人的人，同意吗？啊，就说你看这个安德烈遇见了主，他就去告诉他的哥哥西门，这个腓力他跟从了耶稣，怎么样？他就找着拿单业要告诉他，有没有？啊，这也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一个真正得着耶稣的人，他会是一个把耶稣去告诉别人的人。其实这件事情啊，不是我们不讲耶稣了，讲人讲一个很真实的人类社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我得一种病，吃这种药好了。哎呀，你碰到一个朋友。你认识的朋友，他也跟你得同样的病，你会不会跟他讲？嘿，你也得这个病啊，我跟你一样的，但是我吃这个药好的，会不会去跟他讲啊？会不会啊？买了一个好保险，一个好的这个保险 agent， 哎，你会不会跟你的朋友去介绍啊？啊，甚至什么地方在 on sale 真正的便宜，你都会跟他讲嘛？有没有？有没有？是不是这样？这个真不真实？你得到的好处，你会甚至于跟你不相干的人，你也要写明你得到了这样一个 favor， 你也去跟他讲，有没有？有没有？听到我就想不通，为什么得到耶稣的好处，居然不太愿意去跟他讲呢？当然，我不愿意倒过来做一个 comment 或做一个 judge， 说是不是我没有真正得到？其实是蛮严肃的问题的。一个真正得着耶稣的，他真的会去跟人家分享，这是件很真实的事。这个有一次，这个我在山区里面啊，有一个领导，这些领导我说了都是美国政府通缉这个200万美金的人啊。他一天突然问我，他说：“王老师，你晚上会不会睡觉？睡得好不好啊？”他问我。为什么？因为我这个地方晚上都打仗了，枪炮声嗡嗡嗡，他们打仗的时候都是这样。我们就在那个，他突然因为有一段时间打仗比较厉害，所以他就问我说：“王老师，你晚上睡觉睡得好吗？”我说：“睡得很好啊。”我马上就说：“我说这个董事长，难道你就睡不好吗？”他说：“我睡不好啊。”我就说了：“我说你知道我睡得好的原因吗？”我说：“天塌下来，耶稣帮我顶着。你呢？”因为你没有认识耶稣，天塌下来你要自己挡，而且你又是所有团体里面头脑最好最聪明的人，连你都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谁还可以来帮你分担呢？是吗？等到有一天，姐妹们，真的，当你觉得你先生比你笨的时候，家里要发生问题的时候，你就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跟他讲也没有用，是不是？连我都不能解决了，跟他讲也没有用。假如跟耶稣也没有办法讲，你有什么出路？就是睡不着，吃不下，就是这样了嘛。等到有一天你问他睡了什么，他天塌下来没有关系，不但有耶稣，还有先生，是不是？对，他总觉得我比他厉害一点，他什么事情都是继续还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看他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有很多姐妹就太能干，能干到地步，觉得先生算什么了？连我都想不通这个事情了，先生有什么办法？所以他一个人跳跳到最后怎么样睡不着觉，他变成这样。 公公呀，是不是这样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们真正依靠主的时候，我们真正要主的时候，主真的就挑担我们的一切，主挑担我们的一切，我们来跟从他，我们得着了，我们怎么去跟他讲嘛？我自己都睡不好觉，我还你知道褪黑激素，你们知道，在美国人都知道褪黑激素。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就是那一个领导跟我讲的，王老师，你要去美国，请你帮我买点褪黑激素来。我说我的耶稣激素比褪黑激素还更好，因为我从来不失明。所以他到最后这样讲，他说王老师，我真的很羡慕你。我说羡慕什么？那你呀、啊，你不要老兵来保护，你比我还有安全感。他说我的钱财比你多，但是呢，你的满足是我的钱财所买不来的。弟兄姊妹，有耶稣，我们里面真正要耶稣，你有一天听到你真正得着了，你就去跟人家分享。人家说别人房子比你漂亮，别人地位比你高，是不是？你有什么资格可以去跟他讲耶稣啊？我保险可以去跟他讲，因为我跟他讲的讲到最后什么，因为我有的他没有啊。我不是把我没有的去跟他比，我是把我有的，就你把你有的拿出来，我把我有拿出来，我比比看到底哪一个更宝贝，是不是这样？上次我们在喜乐团契就有一个弟兄刚刚信主，哎呀，我现在我也想把我得着的耶稣跟人家讲，只不过人家跟我讲房子讲什么，我觉得我什么都不如人家，要去讲什么呢？我说你把你得着耶稣以后你所得着的是你从前没有任何东西来取代的，去跟他讲嘛，他们一定没有的，每个人都需要的。当我们里面有一颗需要的心，就说其实传耶稣啊，你不是把那个福音内容讲的那么好像神学家一样，我说不是的，而是把我们经历到的福音去跟人家讲，把我们自己经历到的福音去跟人家讲啊，这是什么？这是真实的嘛？我们把我们经历到去跟人家讲，是因为人没有得着耶稣所不能的，他慢慢里面一颗羡慕的心想要，等到有一天环境一显明的时候，他遇见的主这边他一定会要嘛，是不是这样？我觉得你看这边很有意思，一个真正遇见主的人，他一定会把耶稣去跟人家分享。我们今天是被人家教导要传福音，而不是我们真正得着了福音的好处去跟人家讲，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去跟人家讲应该要信耶稣，但是我们能不能跟他讲出来说我信了耶稣怎么样？这个不一样的，你应该信耶稣跟我信耶稣怎么样，这个不太一样吧，是不是这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这段圣经里面看见一件事情，就凡是真正得着耶稣，知道他是弥赛亚，跟过他的人怎么样，他就会去找别人也来告诉他这件事情。 OK 好，最后一点我要讲的是，腓力去找到一个人叫什么，叫拿单业，有没有？去找到一个拿单业，这个拿单业，腓力为什么去找拿单业？同样我的一个思考的逻辑是吗？因为拿单业是一个寻求等候弥赛亚的人，你同意吗？他为什么不去找别人，他去找拿单业？因为拿单业也是一个寻求弥赛亚早早降临的人，所以他会去找拿单业。但是拿单业第一个感觉是怎么样的？他可能对圣经很熟，怎么样的？因为这个弥赛亚降临，要降临在哪里？要降临在这个伯利恒的，不是降临在不是但降临在拿撒勒的，他们都很熟的，他们都很熟旧约圣经的，是吧？哇，拿撒勒的耶稣，其实耶稣到底生在拿撒勒，还是长在拿撒勒，还是生在哪里啊？耶稣是生在伯利恒的。耶稣真正就那当来的王要生在哪里？所以有很多的文士当时在希律王旁边经常讲，当生在犹大地的伯利恒。所以他们一讲说耶稣拿撒勒的耶稣，拿撒勒出什么好的？拿撒勒不可能出弥赛亚的。这个就拿单业的圣经知识的领受，拿单业不会出什么好的，弥赛亚不是出于拿撒勒的。但他没有了解耶稣真的是生在伯利恒，长在拿撒勒，就像我生是生在中国，长是长在这个台湾，是不是？真正的工作是在泰国，所以我在泰国时间最久嘛， 我说我13年在上海，19年在台湾，我有20多年时间在泰国。那别人羡慕我，季兄你哪里来的？我没有从哪里讲起，我从哪里来？从哪里来？我说从泰国来也不准。你明明这个是一副讲的国语都是台湾的人讲的普通话嘛，这样的。那我跟他讲说，我是从中国来的，那也是不对，因为其实有，就每一个人有些人生的阶段，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介绍的时候，这个嘴里好像讲的不清楚，或许是这个拿单也对耶稣认识的不够全面，以至于说拿撒勒出什么好的？其实耶稣不是生在拿撒勒，耶稣是生在伯利恒。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对耶稣有一知半解的解释。我在泰国人家常常这样跟我讲，看你们这个泰国是用佛历的哈，佛历今年是2548年，佛历今年是2548年，那我们西历的话是多少？是2005年。我们来减一减好不好？2548减2005中间差了多少？差了543年，是吧？这笔账很好算嘛。泰国是用佛历，就是释迦牟尼生日的日子作为佛历的开始的第一年，所以泰国是佛历2548年。我们现在耶稣基督的西历是2001年，纪元开始是耶稣降生以后算嘛，对不对？ OK 好，那么差了多少？差了543年。所以我到泰国去传道，那天说，你看你们耶稣都比我们的佛祖晚降生500多年，没有你们耶稣就有我们佛祖了。所以我就把约翰福音第一章拿出来，他说世界是借着我造的，是我来到自己人的地方，他们不认我，他们怎么可能这样。我说你举例讲，我们从刚到泰国北部去开辟一个村庄是吧，以后我们离开了一段时间，我们再回来，新生代的孩子，你是谁啊？你来找哪一个？我说我来找你祖父，懂不懂这个意思？我来找你爸爸的爸爸。其实这个村庄是比如说我们开辟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离开了一段时间，有离开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再回到那个村庄，下一辈子根本不认识我们。你是谁啊？你来干嘛啊？是吧？你来找谁啊？是吧？其实人就是很可笑，世界是耶稣造的，只是耶稣降生到这个世代来以前，他已经造了这个世界，只是他降生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人不认识他，也不接待他。所以这个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因为太片面、太肤浅、太有限，以至于觉得说拿撒勒不会出什么好。拿撒勒不会出什么？这是拿单业第一个反应。耶稣对拿单业的反应有没有很恼怒啊？没有。假如今天，假如我们在座有一个是个博士哈，穿件衣服很邋遢，你跑到哪里，人家衣服好像小 bisse 一点学问都没有的样子，是吧？当别人流露出这种的语调，哎，这个也是你来坐的地方啊。举例来讲，比如大家大学教授在那边谈话的时候，被觉得比如有一个博士，可能超博士，有几个博士穿的比较随便一点的是吧？有一个不认识他的，这个也是你来的地方啊，是不是？我不知道他会什么样的感受。但是耶稣很真实，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看，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在他心里面没有诡诈。当我在看这一句话的时候，就是耶稣至少把一个人的内心跟他外面的表现之间，他有一个很真实的认识。我觉得我们人很可悲的是什么呀？就人家心里面真实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凭他一句话，我们就来论断他，有没有？我们在山区里面有一个同工弟兄，他真的很爱他的太太，但他表达的方式就是很粗犷，因为这个山区的云南人还是蛮大男人主义的，其实他真的很爱他太太，但是呢，他表达的方式很大男人主义，他很爱他太太，但是呢，人常常用他表现的来推断他到底爱不爱他，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姐妹你们会不会这样？弟兄你们会不会这样？我们会不会用人别人外面所做的来推断他的存心动机是怎么样？会不会？耶稣把这件事情分得很清楚，你在外面再讲我拿撒勒不会出什么好东西，但是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在你心里面你真正是怎么样的，这件事情我是知道，我是这个要夸奖你。什么叫真以色列人？什么叫假以色列人？什么叫真以假教？什么叫真基督徒？什么叫假基督徒？你要这样讲，对不对？清楚点吗？什么叫真以色列？ 将以色列人就心求心中等候弥赛亚降临来拯救他们的是真以色列人。什么叫假以色列人？管你的，反正只要有饭吃，只要有钱赚就好。管你是罗马统治我也好，管你是谁统治我也好，不管是不是？在巴比伦也好，是在哪里都好，没有关系。我只要有钱赚，我只要有生活可以过，怎么样？就这样过了。他根本忘记了神在他这个民族身上有一个极大的期盼，要因着这一国使万国蒙福，有没有？真以色列就是等候弥赛亚降临的那些以色列人叫真以色列，所以这一个拿单业是心里面等候弥赛亚来的那个人，所以耶稣知道，所以称他为是真以色列人。第二个呢，说他心中没有诡诈，为什么？因为嘴巴里面讲拿撒勒是什么好的，所以他心里面是没有诡诈。虽然他嘴巴上讲这个话是心里没有诡诈，他有什么就讲什么，是吗？拿撒勒怎么可能是出弥赛亚的地方呢？应该伯利恒。这个弥赛应该是将是在伯利恒的，所以因为他对耶稣基督的这个了解的不够全面，以至于他有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叫什么定论，是不是？耶稣知道他心里没有诡诈，也不去应付人家，哎呀，好啊，等到我有空再来啊，是不是？他没有搞这一套嘛，他是很真诚的，不是就不是，对不对？那没有的。但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哈。第四十九节，拿单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王。”为什么会这么大的转变？只是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即使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知道你了，我就看见你了。”第四十八节，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耶稣看到这样的一个真以色列人。为什么耶稣跟他讲了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已经看见你了，而就让这个拿单业他就会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人吗？为什么？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他在无花果树底下，我相信啊，这是我的相信啊，我在说我不是解经啊，你们不要把我讲的话当作圣经的本身啊，我只是这样的一个体会啊。他是一个真以色列人，他是一个寻求弥赛亚降临拯救他国的一个人。他在无花果树底下，他一定是在向那位弥赛亚祷告。所以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他想，原来我在跟神祷告，他都看见，他都知道。显然他就是神的儿子，显然他就来的弥赛亚。弟兄姊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真正寻求神，神是看得见的。等到有一天上帝说你所祷告的我看见了，我们就知道他是神，是吗？大家不要把祷告只是当作一种临时抱佛脚，阿弥陀佛，什么救灾救难观世音菩萨，不是这样一个东西，是真心要寻求神的面，真心要来依靠这位神。有一天神说我看见了，我听见了，神成就了，哎呀，我们知道你是神，你是神的儿子，你是我的王，那这个结果就带出来了。那今天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晓得我们对于我们这一位耶稣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对于这一位曾经降生到世界上，在世界上活出，圣经里面讲说没有人见过父，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显明神的生命在生活里面所有的一切的，真的让我至少让我羡慕。我觉得耶稣所活出来的是这个世界的人用钱财是买不到的，是追求不来的。所以在我自己有两副对子，就钱买得到的不是我所要，有永恒价值的乃是我所追求的。那只有神能够买，只有神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满足。而我们今天对这位神，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真正今天所有的见证也好，耶稣自己摆出来的样子也好，哪怕是一个晚上有人跟他住，就可以被人家确定他就是弥赛亚。不管是见证他是弥赛亚，他自己活出弥赛亚的样子来，我觉得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好像今天讲到遇见他的人，都是先心里面要他的人，是吧？是吧？所以真的求主给我们有一颗真正要我们的主成为我们人生的弥赛亚拯救者，成为我们家庭的弥赛亚拯救者。 真的让我们这样一个心向神要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给我们遇见了，我们也会跟从他，人见证了，是不是？我们也会慢慢的来经历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前面的第一章似乎讲到，我们的主就是这位太初原有的道，与上帝同在的道，就是上帝的那一位，他降临到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且有人在他前面为他做见证，而且他先得救了一批真心等候渴慕弥赛亚来临的这群人，是第一批得着耶稣的人。真的求主施恩，我想我就简单的就把这第一章就把它这样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我们一起祷告。
老师好像还有他说死者上去下来在人
间。哦，是这个最后还有一句话，你要看见更大的事，看见一件更大的事，你不但知道他就是弥赛亚，这位弥赛亚来到世界上还要成就一件更大的事情，就是让我们可以跟神跟天连起来，可以相通，可以跟神相通。假如有人说耶稣来到世界上最大的目的是什么？拯救我们的罪吗？你把一个人从水里面他自杀了，你把他救活，这是你唯一的目的吗？假如他自杀的原因不解决，他下次还去自杀，懂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真正看耶稣有两个名字，一个名字叫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叫以马内利，神要住在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同住，与我们相通，与我们相交。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真正最大的目的是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可以让我们可以与神相交相通，就是天要开了，更大的事天要开了，就是说在他的生命的里面预先走了一条路，就是天开了，可以跟神，可以跟天相通，上去下来可以通行无阻。谢谢。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假如还有什么问题，你怕有人有事可以先离开，假如还有什么要交通，我们再一起来交通。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个灵，没有人可以接近你，但是谢谢主，你看到我们在生活生命环境各方面里面的一种的混乱，需要被拯救。主啊，你就让你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来到这个世上，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借着人的见证，借着你自己显出你就是那一位。主啊，好让凡事渴慕你的人就能够来跟从你，来得着你。主啊，谢谢主，真的你不会计较我们在还没有更多认识你以前对你那种比较偏颇的结论，甚至有的时候讲了一些好像亵渎你的话，说你都不在乎，只要我们的心是真正愿意来寻求你面的，说你就要让我们来寻见。主啊，求主你施恩引导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主啊，更加的渴慕得着你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真实，也更加的可以把我们的真实跟人分享的时候，主啊，让心里面真的到了美国还不能够得着平安喜乐的这群人也真心的想要来得着你。主啊，求主你施恩带领这样一个查经的聚会，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让我们都有开启和看见。保守我们分散的脚中，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Nice.